花刀匠樊红想起女儿樊梨花。哎，提这名您不陌生吧？在过去的时候，过年过节买那四张画叫四联，那上头有什么英雄才子佳人，其中有四员女将：梁红玉擂鼓战金山，樊梨花、穆桂英，这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！就是那个樊梨花，樊红的女儿，现在在九重天紫霄宫跟老师学艺呢。屈指算来，姑娘今年18岁了，听说那能耐十分了得。她老师是紫霄宫的骊山圣母，骊山圣母是王禅老祖的亲师妹，那能耐也大透了都。老头想起来了，如果把女儿请回来，那占薛丁山不成问题呀。因此就趴到床榻上，刷刷点点给女儿写了封信，让女儿无论如何赶紧回韩江关，写完了签完名封好了，把可靠的家人樊福给叫来了，告诉樊福：你马上起身赶奔九重天紫霄宫，无论如何把小姐请回来。樊福点头领命，上马赶奔九重天。你们说九重天什么地方？是一座山呢，山的名叫九重天。路上无话，到了紫霄宫庙前面，说明来意，小道姑把他领进去面见骊山圣母。这个老圣母呢，有时候跟樊江关的人打交道，姑娘缺什么了少什么呢送钱呢，都是樊福来，所以认识他。樊福到里头哭拜于地呀，老圣母一向可好，小人叩拜老圣母。无量天尊，这不是樊福吗？正是小人。起过一旁，哭哭啼啼，所谓何故？哎呀，老圣母啊，我们韩江关两军阵前十分不利，是这么回事，故此我家老爷让我拿封信来请小姐樊梨花回去帮忙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哦，樊福啊，不必着急，现在我把你家小姐找来，你们当面商议。来人，把梨花叫来。
是。
一碗茶那么大的时间，小道姑在前，又领进一个道姑来。这道姑是谁？就是樊梨花呀，出了家了，把头发挽起来，一身道装。樊梨花正在诵经的时候，听小师弟叫他，老师找他有事，敢不来吗？等来到屋里头拜见完师傅，一看樊福在这儿，樊梨花那心就一翻个儿，不知道是吉还是凶啊！这么远的道他怎么来了？樊福过来拜见小姐，樊梨花就问呢：樊福啊，你怎么来了？
哎呀姑娘啊，
方才我跟老圣母都说过了，是这么回事，现在有老爷的书信，请小姐过目。樊梨花紧锁眉头啊，心里头遮了几个饼子，没想到俩哥爹都身受了重伤，听樊福介绍爹的伤十分严重啊，要回去早了父女能见着，回去晚了就去见不着啊。母子连心，父子偏性，焉有不挂念之理。他把这封信拿过来打开仔细观瞧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。樊福还说呢：姑娘，事不宜迟啊，老爷和太太交代的清楚， 让我陪着您一块儿回去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
你先到下边休息休息，我跟我师父商议商议再说。
是是是是。
范福退出去了。骊山圣母看着范丽花，丽花呀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
范丽花扑通跪下了。
师父，方才我想过了，我不能回去。
啊，
你爹身受重伤，两眼望穿，你怎么能不回去呢？
师父，别人不知道，您了最清楚。我跟我爹
不愿意见面，他这是遇上困难了，想到我头上了，不解他决然想不到我呀。我已经寒透了心了，我不打算回去。另外师父，我现在已经是出家人了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，寒江关有什么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愿陪伴师父每日诵经。
哎，
老圣母闻听口大哀声，梨花呀，我那苦命的孩子，不是为师劝你，你还是得回去，不愿意见你爹你也得见，毕竟他是你爹，你是他女儿啊，有什么事情将来解决开了不也就完了吗？那位说，你说了半天什么事儿，胡了八图的，为什么樊丽花不愿意见他爹？他爹这么求他叫他回去，他不愿意回去，为什么？当然是有原因了，主要就是婚姻大事。这个樊丽花呀，那是没生下来的时候，他母亲何氏杜甫成行，那时候老头就说，就是樊红啊，说生下男孩生下女孩都可以，我现在有了俩儿子了，樊龙樊虎，我最希望的你能生个女孩，咱们就儿女双全了。可那时候呢，他有个最好的好朋友，姓杨啊，名叫杨林，杨林跟樊红一个头磕到地上了，老哥俩交情莫逆，一个是正元帅，一个是副元帅。杨林，李氏夫人也身怀陆甲，杜甫也成行了。老哥俩坐在一块喝酒，喝到高兴的时候，换了酒杯了。干嘛呢？要更亲近一步。樊红说的清楚：你的夫人生下男孩，我的夫人生下男孩，让他们结拜成为把兄弟。继承咱哥俩的交情，两方都是女孩，拜成干姊妹，也继承两家的交情。如果有一男一女，让他们结为夫妻，咱们更亲近一步。这就换了酒杯了，这就是所说的指肚为婚。您说那年头多完蛋吧，怎么那么缺德呀？孩子还没生下来，亲事先定下来。后来两位夫人都生了孩子了，樊红得的女孩樊梨花，杨林生的孩子是个小男孩，这小男孩叫杨凡。就这么的说话得算数，指肚为婚嘛，这亲事就算定下了。后来杨林调任到白虎关，做了白虎关的元帅，离得远了，靠通信联系感情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不久杨凡樊梨花两个人都长到12岁了。后来这杨林呢就说：儿啊，你今年12了，我有件事跟你说，你的未婚妻就是韩江关的主将樊总兵之女，叫樊梨花，她跟你同岁，你现在老大不小的了啊，你也去看望看望你老岳父老岳母，看看你未婚妻，这准备了8彩礼物啊，你也串串门走走亲戚。杨凡领命，带着8个家人骑着马，带着重礼来到韩江关。樊红一听热情款待，把姑爷接来了，但是樊红就是一愣啊，
一看这姑爷长得，哎呦，太难点了，奔着头大下巴，一张大驴脸，长得扫帚眉，眼睛往外鼓鼓着，大耙鼻子，鲶鱼嘴，怎么看怎么没人情，怎么看怎么像个凶神恶煞，这要长大了得多凶啊。老头又一想，嗨，命由天定吧，再难看也是我姑爷，我说出的话不能更改，把礼物收了，盛情款待杨凡。古人呢，成熟的早啊，12岁受家庭的熏陶和教育，知书达理，那12岁的孩子规规矩矩在这陪着岳父老泰山谈话。那么凡府上上下下的人听说姑老爷来了，谁不想看个新鲜的，特别是女眷们在窗户外头交头接耳偷着观看，有那嘴快的报告了樊梨花。樊梨花也12了，这姑娘城府很深，高今天来说12岁的小孩念4-5年级的小女学生，她懂得什么呢？可那阵的人成熟的早啊，樊梨花呀什么都懂，正跟娘学习女工，这女工啊就是针线，正在那绣枕头，丫鬟进来了，一说这个事儿，樊梨花心就一动。樊梨花心说，哦，我未来的丈夫来了，也就是说我长大成婚之后我们俩得过一辈子，就这么回事儿。可也惦记着这人长得什么样，投缘不投缘，如意不如意，所以樊梨花带两个丫鬟掏着也来看了。当他捅破窗棂纸往里头一看，哎呦，樊梨花就好像吃了蝇子差不多少，那心就翻了好几个个，一溜烟跑回绣房，趴床上哭开，心说这就是我丈夫，将来我就嫁给这么个人，吓死个人呢，分明是个凶神恶煞，我跟这种人怎么能过一辈子。后来杨凡走了，这樊梨花就跟母亲说，说什么也不能嫁给杨凡，希望爹爹收回成命啊，给我另外嫁夫找主，哪怕他是要饭的也行，只要我看着顺序就可以，我也不要求他长得多美，只要五官端正就行。但怎么能更改呢？当娘的同情女儿，当不了家做不了主啊，男人的天下，大男儿主义那还了得吗？后来夫人呢稍微的跟老爷透了点信儿，说了那么几句话，樊红勃然大怒，小丫头骗他懂什么，你不乐意了你挑什么，我给你找这男人伺得了吗？虽然长得难看点，你别忘了人家什么门庭，跟咱家门当户对，我是元帅他家也是元帅，那小伙子虽然长得丑，但是从谈话当中有学问，一个大老爷们什么难看好看的，好看能怎么的，能看他一辈子吗？早晚他有老的那天，不主要看能耐吗？主要得看才学吗？这事不能更改。尽管娘俩怎么求怎么哭不合适，而且樊龙樊虎俩哥哥站在他爹的立场上，也坚持主张不能改，为此樊梨花跟他爹闹翻了。后来樊梨花说了，我宁愿死我也不许配杨凡。老头说，好好好，我白养活你了，你给我滚，我永远没有你这个丫头，你给我滚。樊梨花说，我滚就滚。你看一个小女孩挺倔强啊，收拾收拾东西离开汉江关走了，哪儿去了呢？后来拜了骊山圣母为师。骊山圣母采药捡这个小丫头，一看她哭哭啼啼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领着紫霄宫，后来一问才知道她爹是当元帅的官宦的小姐。为什么离家出走，樊梨花没隐瞒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骊山圣母深感同情啊，苦命的孩子你就留到我的庙上吧，打那收他为徒，
开始传授的兵书、战策和武艺。骊山圣母为什么同行？其实咱这书啊，说的是《薛家将全传》，没说骊山圣母的事儿。这老圣母婚姻也不幸福啊，也是为了躲避不幸的婚姻，这才出了家，一直这么些年。所以听了樊梨花所说，同命相连，故此才这么同情这孩子。樊红在气头上把女儿撵走了，过三过五的心也就软下来了，能不惦记姑娘吗？四外一打听，好不容易知道姑娘落到紫霄宫九重天了，老头是不来看了。老太太看望姑娘几次，偷着呢让人送东西送钱，曾经劝过姑娘说，你回来吧，这事儿已经就定下了，人呐得认命啊，这是命运的安排，你不乐意也得乐意，你能拗得过你爹吗？樊梨花坚持自己立场不变，说什么也不答应，我宁愿就出家，我不嫁人，我也不嫁个杨凡。事隔多年，有时候樊红啊给女儿送了封信，还说呢，丫头回来吧，老大不小的了啊，也快到了成亲的年月了，人家男方呢曾经几次催婚，你呀还得嫁给杨凡。樊梨花一听这话就吃银子，心说，爹呀，糊涂的爹，我说死我也不能干。就为这个，樊梨花不回寒江关。这以往的经过骊山圣母最清楚，今天情况特殊，他爹受了伤了，书信来了，请你们回去帮忙，你说怎么办？樊梨花虽然疼爹爹，反来覆去一想这个婚姻，不想回去，回去就得提这个事儿，提这事儿爷俩就得闹翻，弄得都不愉快，那是何苦的呢？后来老圣母再三相劝，梨花呀，你是我徒弟，你要不回去好说不好听啊，起码就得说为师不通情理，而且你爹身受了重伤，你也应当回去探视探视，这乃人之常情。另外呢，梨花呀，你的婚姻为师早给你打算过呀，我给你选了个未来的佳婿，这不你要走了吗？为师把底交给你，咱们爷俩商议商议，你愿意就愿意，不愿意就拉倒。樊梨花真没想到老师真是有心人，背着自己不知道给选了个佳婿呀。事到现在无话不说了，樊梨花就问师父，但不知此人是谁？梨花呀，你还记得前年的事儿吗？为师离开九重天紫霄宫走了将近两个月，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吗？不是看望我师伯王禅去了吗？
啊，对，
一点不假呀。我就到了我师兄那里，云蒙山水帘洞，见着我师兄王禅，你猜怎么样？他也收了个徒弟。哎呀，这孩子是个小道童，正在练习武艺。老实说，我一看我就喜爱上了。你知这男孩子是谁呀？他父亲就是双辽王薛仁贵，他是薛仁贵之子，叫薛丁山嘛。人样子格外出众，武艺也十分了得，这孩子将来要成人之后，前途无可限量啊！人家是辈辈忠臣，官宦之后啊，因此为师心一动，把你的事儿跟我师兄讲了，我师兄听后大喜，我们两个人做主，给你们两个人已经定了亲了。男方保媒的是我师兄王禅，女方就是为师骊山圣母，已经给你配好了婚姻了。不知梨花意下如何？哎呀，樊梨花疼得脸红，师父，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又是我授业的老恩师，我的婚姻大事全由老师做主，
既然老师这样安排了，我没得可说，我愿意。只要不嫁给杨凡，任何一个人我都愿意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。
那么一言为定了啊！前两天我师兄还来了封信，说丁山已经下了山了，不久你们两个人可能在前敌相遇，让我呢这个事儿不要忘记了。其实我能忘吗？我一直记得心里头。丽花呀，你记住，你未来的丈夫就是薛丁山，你们俩要相依为命，白头偕老。但是为师也替你想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事儿得跟你爹讲清楚。你爹一心一意把你许配给杨凡，我从中做主又把你许配给薛丁山，这不就顶着牛了吗？你爹要不答应还是个麻烦，故此为师我现在就写信啊，给你爹写封信，你拿着。另外我再写封信，你要亲自交给薛丁山，让他知道知道这件事情是两方面老师给做的主，并非私定终身。樊梨花点头，老圣母真热心肠的人，提起笔来写两封信。这两封信写完了封好了，亲自交给樊梨花，千叮咛万嘱咐，孩儿啊，见着你爹之后无论如何把这封信先交给他，他愿意也得看，不愿意也得看，就顶起牛来咱还可以讲道理呢。为师我抽时间赶奔韩江关去说服你爹，多谢师父。交代完了，樊梨花哭着离开九重天紫霄宫，跟着樊福回到韩江关。哎呦，小姐回来，家里府上府下就开了锅了，有人撒脚如飞禀报老将樊红。樊红的伤这些日子也见点好，拄着拐棍能下地了，听说女儿回来了，破例接出来了，靠到门框上看着，一瞅樊梨花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来了，老头子乐得胡子直颤。丫头回来了。爷俩一向不和，但是分别多年了，樊梨花看爹老成那个样子，心里边也疼得慌，要怎么叫骨血的关系。樊梨花倒身下拜，扑到爹的怀里的，爹爹，不孝的女儿叩拜爹爹，孩子起来起来，让爹看看，让爹看看。哎呀，大喽大喽，变样子了，早前是个娃子，现在是成年人了。好啊好啊。樊红一看自己这丫头长得太美了，当爹爹能不高兴吗？何氏闻信也跑来了，娘俩见面又哭了一阵。哦，樊龙樊虎两人也来了，虽然都受了伤了，但是伤也在好转，忍着痛来看妹子。一家人欢欢喜喜谈了谈离别的情况，但是樊梨花一直惦记着自己婚姻大事，但是刚进门怎么一张嘴就能谈那声，不能谈，先谈旁的。今天樊红特殊的高兴，看女儿回来了，吩咐手下来呀，摆酒宴给小姐接风。一家人团团围住坐好了，老头忍着疼陪着姑娘在这吃饭，那么一边吃着一边就谈两军阵的事情。樊梨花不得了解了解阵前的情况吗？樊红来劲儿了，大骂薛丁山，这个小子这一级好悬没要了你爹的命啊。丫头你就记住，这薛丁山这小子长得人样子可不错呀，够个材料。银盔素甲，白马长戟，别看他长得溜光水滑，这小子可是个白眼子狼啊。丫头你歇一歇，过几天养足了精神，我给你一支人马去会薛丁山，无论如何把他给我整死，给你爹出气。樊梨花一听这要命，我爹没怎么地先恨上薛丁山了，薛丁山是我未来的丈夫。哎呀，既然我爹提的这个话茬，我身上带着我师父的心，干脆就把婚姻大事
挑明。